收看6月1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媒体公布部分协议内容，特朗普总统称与事实不符，美军继续封锁行动。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登场，如何解决中东危机成为各国领导人最大挑战。世界杯足球赛进入第二天，加拿大对阵波黑，美国首战巴拉圭主场表现备受考验。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指责伊朗向媒体泄露有关于美伊协议的错误信息。此前他在白宫表示，双方的协议细节即将公布，战争接近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向媒体泄露的条款与双方书面同意的条款毫无关联，他们所说的话，包括那份关于达成协议的声明，与事实完全不符，和我们打交道的人不诚实，对他们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诚信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未来几天内可能会在欧洲签署协议，内容会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届时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代表出席。万斯星期五在 X 上强调，伊朗不会获得任何的现金，也不会因为签署协议或参加会谈而得到任何资金的解冻。该协议的设计是为了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关切被优先考虑，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履行其义务，那么经济利益才会惠及伊朗和整个地区。这项协议有潜力重塑中东地区并带来持久的和平。与此同时，美国的海军和空军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并在星期五击落了2架伊朗的无人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进入了第二天的赛程，开幕式和庆祝活动仍在联合主办国加拿大和美国同步展开。加拿大举行第二场开幕活动，并在下午3点首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根据最新的战报，最新的比分是1-1，双方战成平手。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赛区的开幕式将在洛杉矶举行，美东时间的今晚9点，美国队也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对阵巴拉圭。那么这场美国首战备受球迷们的高度关注，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
我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世界杯球迷区。世界杯开幕第二天，美国成为焦点。美国将在洛杉矶举行世界杯的开幕式，随后将会迎来美国队与巴拉圭的首场赛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率领政府代表团前往洛杉矶参加开幕式，同行的政府官员还有交通部长达菲以及国土安全部长穆林。卢比奥将会在赛事的空档和巴拉圭总统佩尼亚交谈，推进双边伙伴关系，尽管在当时在赛场上两国的足球队正在厮杀。这场美国队的首场赛事也受到了球迷的高度关注。
I'm supporting the USA.
我支持美国队，我是美国人，所以很期待他们能在这届赛事中走得更远。我们拥有一支很好的球队，希望能够打进8强。
国际足联将美国队排在第17位。在这次的世界杯，美国队享有主场优势，同时也有几位效力于欧洲职业联赛的顶尖球员。美国队的球迷也对这次的比赛有很高的期待。而在洛杉矶的开幕式之前，在加拿大多伦多也举办了一场开幕式，随后在下午3点是加拿大对战波黑队。我身后的大荧幕也将会在世界杯期间转播美国队的全部比赛。这也是美国建国250年的庆祝活动之一。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美国不只是主办世界杯，也是美国建国的250年。接下来美国之音将会为大家推出一个新的栏目，叫做 Gen Z 看美国。那么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新面孔，他的名字叫做温乐迪，他是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会讲中文的 Gen Z，翻成中文呢就是00后了。那么 Gen Z 看美国的第一集，温乐迪要带大家从美国建国先贤捍卫言论自由的历史，来看美国当今的播客文化。
大家好，欢迎收看 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在英文里，我们这代人被称为 Gen Z，也就是中文里的 Z 世代。从高中起，我开始学习中文。也许你们很好奇，为什么在这么多可以选择的语言当中，我选择了学中文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好笑的故事。在美国，如果要选一个外语的话，大部分的人，包括我爸爸和妈妈，都会选择西班牙语。但是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妹，所以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可以选一门他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那就算是我们的秘密双胞胎语言。一开始学中文只是觉得好玩而已，我慢慢的爱上了这门语言。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我用中文写一系列的小作文。我们不谈地缘政治、经济、军事这些宏大话题，我只想和你们分享一个普通美国年轻人眼中的美国。前几天我在听一档播客，那个主持人不是什么专家，甚至连话也说得不是很流利，但我居然越听越认真。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我愿意听他讲下去呢？后来我明白了，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真实，真实胜过完美。我们这代人其实有点厌倦完美，比起经过精心剪辑毫无瑕疵的内容，我们更愿意听到真诚自然发自内心的声音。在美国做播客很简单，只要你有一支麦克风就够了，
不需要学位，不需要执照，不需要谁的批准。在大学校园，在自家车库、卧室角落，到处都有人对着麦克风说话。就像我一个普通的美国女孩，现在也对着麦克风在和你们说话。谢谢你们听到这里，那我继续讲下去了。
播客文化兴起，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国价值，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 1791年这项修正案被写入宪法，它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它的意义在于防止政府成为唯一可以发声的力量。
美国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叫做思想的自由市场 Marketplace of Ideas。
这个说法来自大法官霍姆斯，1919年他提出一个观点，检验真理的最好方式是让不同的思想在市场中竞争，在碰撞中被检验、被筛选。
换句话说，错误的观点不应该被封杀，而应该被讨论，因为真正的真理是碰撞出来的。
当然，自由也会带来混乱，信息会变多，谣言、错误的内容也难以避免。
但是，很多美国人依然相信，这种混乱是值得的。言论自由不保证你听到的一定是对的，但它给了你一个机会自己去判断。
这种信念在历史上也真实地改变过美国。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博士在街头、在教会、在广场上演讲，当时他的声音不是主流， 甚至一度被看作是危险言论。但正是因为第一修正案的存在，他的声音并没有被压制，最后改变了历史。当然，他后来遇刺身亡，这也提醒着我们，言论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今年，美国各地都在庆祝建国250周年。回看这段历史，我想说，播客文化的兴起是一种美国精神的延续。如果当权者因为不好听就压制言论，如果人们因为害怕就选择沉默，那么思想的自由市场就失去了意义。
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在美国国内，也通过了文化和民间交流，向全世界讲述美国故事。下面我们就跟随美国之音的镜头，带你到韩国首尔的一场食品展，透过美食来感受美国的农业传统和创新精神，还有美国和亚洲之间深厚的文化纽带。来看报道。
作为亚洲四大食品展之一，2026首尔国际食品和旅馆产业大展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吸引了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的核心亮点是美国馆，作为本届展会主宾国，美国集中展示了本国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和农产品。出席本次展览的嘉宾包括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与对外农业事务的副次长米歇尔·贝克林。
美国农业部很荣幸与本次展会合作近20年，今年我们自豪地在美国馆展出了46家美国参展商。
展馆内自由250的标识随处可见，这一主题旨在纪念即将到来的7月4日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届时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地的美国民众都将举行庆祝活动。对于许多参观者而言，美国馆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深入了解多种多样的美国食品产业，从高品质肉类产品到创新休闲食品。
我当然非常高兴，值此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我们非常荣幸能在这个特别的年份来到这里。
贝克林还谈到了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意义。
随着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年的庆祝活动展现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伟大。所以能够来到韩国，特别是在首尔参加这一盛会，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展示令我们自豪并体现美国成就的机会，也是庆祝我们双边关系的时刻。
除了名牌和展台外，首尔食品展还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饮食文化。江秀敏，首尔报道。
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而即将到来的星期天6月14号，不但是美国的国旗日，也是特朗普总统的80岁生日。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的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而在他生日当天，在白宫的南草坪将史无前例的举办一场名为 UFC 自由250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在观看赛事之后，预计将会立刻前往法国出席7国集团 G7 峰会，而随着生日庆典、国庆纪念、国际峰会还有体育盛事同时举行，这个周末也被视为对特朗普总统个人以及整个国际局势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锁定 VOA Chinese.com。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